臣妾方思思念。现在是讲到的时候，我们时间将逐渐长到，它的主题是年岁的话语。
弟兄姐妹朋友早，那我们先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来到你殿中，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要再一次为你向我们所施的恩典，我们献上感谢。主啊，我们如今能够继续站在这恩典中，我们要感谢你。想到你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来亲近你，而且你供应预备我们一切所需的，主啊，这都是你极大的恩典，我们要献上感谢。主啊，我们唱到这首属主恩惠诗歌的时候，可能有弟兄姐妹或者朋友，来到你面前，正在苦难中，正在征战中，正在忧愁中，主啊，但是你告诉我们，当我们数受你的恩典的时候，我们的心便会欢呼，然后我们的心便会惊讶，原来神你真是以恩典为我们延续的冠冕，然后我们所经过的路你都滴下了你的脂油，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一起来思想来聆听你话语的时候，你让我们存在一个安静的心，一个感恩的心，来数算主你自己的恩典，来把荣耀感谢赞美的归给你，也求助你因着这样的聚会，你保守我们的心，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在仰望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深信神你是信实的，你的恩典每天都是新的，你必引导我们每一个人，必引导我们每一家人，并引导我们的教会，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2007年马上就要那个过去了，我不知道你现在感受如何，你是觉得又过了一年呢，这一年过得真好了，还是这一年过得不好？那我记得过去评委就话说，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什么？人不同，对，过了一年了，对，小孩子你就将来每天都长大，对，长大一年。但是作为基督徒呢，那我们应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这一年我们是否在神的知识和在神的恩典上有长进呢？那你如果在外面做事，无论你是公司、工厂、学校还是医院，那应该都会有一个年终总结，我想。那看一看你这一年你的得失利弊在哪里。那作为我们每一个人，我想我们很多弟兄姐妹可能也有这样的那个习惯，就是总结一下，回顾一下我们这一年，我们的那个成败得失，我们有什么成就，我们有什么那个失败的地方。你可能会觉得有好多该做的事情没有做，同时你也做了很多不该做的事情。回顾过去，那个展望将来，这本来是一件好事。但是啊，作为一个基督徒，或者作为一个认识神的人，如果你只知道从人的这个层面，就是用世俗的这个标准来看你所度过的这个光阴的话，就是来看你手中所做的事情的话，你如果看不到神在你的生活中的作为，你如果看不见神在你生命中的旨意，很可能我们就是虚度光阴，亏负了神的心意。我盼望你在回顾2007年的时候，能够跟这个诗人一样，向神能够献上感谢，而且说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得滴下脂油。那当年那个摩西在领以色列人要进入迦南地，就在那个边上的时候，他对以色列人说了一句话，记载在《生命记》11章11节，他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对，我希望你能够这样看见，就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我们的神时常看顾我们，看顾我们的家庭，看顾我们的教会，看过你手中所做的工作，看过你在教会中的侍奉，那真是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他的路径都滴下脂油。那我今天就在跟你分享一下什么这一节圣经叫什么意思，他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那我自己不会写诗，你要知道诗人写诗的话都是那个有感而发，而且他用词都是很精炼很抽象，你要体会那个意境。 那我们都是关于那个理性思考。如果当你来分析这个诗的时候，有时候可能我帮助你能够明白其中的意思，但是诗中的很多那个意境呢，都是靠分析的，你要去那个感受。那恩典这个字，其实在这个你以恩典为连续的冠冕，在这一节圣经里面，这个是啊，它不是恩典这个字本身的字，而是应该翻译成那个，它是用的是那个美好、良善、那个祝福、这个丰富这个字。那你翻译成英文的话，你看有很多翻译，最常见的一种翻译就是那个 goodness， 就是神的那个良善。那还有翻译成那个 welfare benefit， 这个 bounty， 那就是神的丰富、神的那个美好、神的祝福。那但不过中文圣经翻译成恩典也是很那个表达了一个很恰当，因为神一切的良善、美好、祝福，这个神丰富的恩丰富，都是以恩典的形式临到我们的。这是什么？这不是你配得的，而不是你赚得的，是神白白的赐给我们的。正像那个雅各书第一章十七节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全备的赏赐都是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在他并没有改变，也没有转动的影儿。就是那个讲到一切好处，这一切神的祝福临到我们呢，都是神的恩典。那神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那个冠冕呢，就是一个帽子，不应该不是一般的帽子，那是冠冕，应该是非常华丽、非常尊贵的一种帽子。那你想，那个冠冕是戴在那个头上的，是不是？那个头，我们这个头脑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就是记忆，是吧？所以我就以年岁为冠冕。年岁的冠冕是什么意思？就是指我们所过的这个日子里面，特别值得你纪念，特别值得你珍藏在心里面的那种光阴，那就是冠冕。因为你过的很多日子可能很平淡，但是有些日子啊就特别珍贵，对你来说你就会记在心中。那比如讲我们自己啊，那我们老三是今年那个三月份出生的，那现在已经九个多月了，开始会爬了，对。那我都不知道这段时间怎么过来的，所以这小孩怎么就长大了？你知道是很困难的。其实虽然呢，在过去在刚刚出生的时候，我们都不能想象这个第三个出生的时候我们能够怎么过来，因为那时候另外两个都还很小。但是你看现在他已经会爬了，对，我们不知道怎么过来的，但是我们深信，而且我们深深的知道，这其中是有神的恩典。那比如我们前面两个孩子都是吃奶粉长大的，那这个老三是吃他母亲的奶长大的，而且到现在都还在吃。那这神的恩典，因为那神灵也是祷告求神，希望给他奶水，让他可以喂这个孩子。那不过现在有点困难，就是我们想办法要跟这个孩子断奶。那而且刚刚出生的时候，我记得很多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的关心、对我们的帮助，那都是那个神的恩典了。那还有了，我在主里，比如今年七月七日，我想一定有人可以记住了。那个 Tony 跟 Serenity 他们那个在主里面结为夫妻，那这个就是一定能够记住这一段那个这个光阴的，是不是？这是那个神的恩典，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认为的。那我自己是这样认为，这神的恩典，所以我第一次可以跟人上那个婚姻辅导。那所以你有在你的一生中，这2007年可以想一想，有什么时刻是你特别值得纪念的，而且你可以珍藏在你的心中的，这是神的恩典。那这就是我们年岁的冠冕。那第二点，我想的那个冠冕呢，是戴在头上，它是让人看见的，让人看见的。那年岁的冠冕什么意思啊？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所过的日子里面呢，值得向人宣扬，值得向人传讲的那些事情，那些光阴。就神以恩典为年岁冠冕，就是我们向人宣扬，向人传讲神在我们的生活中，在我们的生命中的恩典，在我们生命中的作为。那比如那个上个主日李浩东准备受洗，他做见证，那他讲了他很多过去生活中的经历，你可以看见这就是神的恩典。 那再比如我们，我觉得今年最大的一个恩典就是我们那个大学查经班了，那真是一个神极大的一个恩典。那我请先是在那个七月份的时候，这神就带领柯利嘉阳他们来到我们中间。那在那个九月份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就有很多的那个弟兄姐妹，那个慕道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比如田杰、元芳啊，还有很多的新的朋友来到我们中间。那都是在我们过去啊，我们没想到的。我们从三月，从一月份开始这个大学查经班的聚会，那到九月份，能够看见神有这么大的工作在我们中间，这是我们没有想到的，这正是神的恩典。那而且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为这个大学查经班祷告，为这个大学查经班做菜做饭，这也是那个神的恩典。那更重要的，我们就是上一个星期六，你看见我们举办了一个庆祝圣诞的活动。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你可能觉得很累，很兴奋，但是我觉得真的是神的恩典。如果你要我们开始呢计划，开始来预备这么一个活动呢，我们可能不敢这样做，不敢预备这么大的活动。我们最开始预备的就是希望有一两次过吧，是为那个大学里面的同学准备的。那后面呢，因为那个宣道书局他们跟我们一起合作，我们建议在中区再开，再增加一两 school bus。 那再到了刚开始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去让人来参加的时候，就没想到有这么多人愿意来参加，就到了那个我们最后不得不再增加一两 school bus， 所以总共有100多的人来到我们中间。那我如果是让我们最开始计算，我们没有想到这样做，而且我们也认为我们根本做不到，不可能做得这么大。那你就想到了呢，格林罗前书第二章九节，透出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也是我们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真是我们都没有准备好，神的恩典就临到我们。那第三个我想到的是个冠冕戴在头上啊，它是一种荣耀。那就像那个奥林匹克运动会，每一个运动员他得胜的时候，他头上就戴一个冠冕，那代表胜利，代表荣耀。那神以恩典为粮食的冠冕同样是一种荣耀，不过是不是荣耀我们自己，而是荣耀神，因为这是那个神的恩典，不是我们。那我们作为那个承受神恩典的人呢，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我们不要求人的荣耀，我们也不要彼此互相荣耀，我们要求的那是那独一真神的荣耀，围绕神自己的名得荣耀，而且我们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因为这才是聪明人。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现在在人面前你得了荣耀了，神也没说不给你，如果你要得你也可以，但是你就因小失大。因为什么？因为将来在神那里啊，你就什么都得不到。你如果在现在这世上得了人的荣耀了，你将来在神那里就什么都得不到。那个我们要像保罗一样，保罗的大大为神使用，但是他就知道这是神的恩典。那么他在格林多前书15章第10节，他说，然而我今日成了何等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并且他所赐我的恩不是徒然的，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这原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对，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你不要小看自己，你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那我们跟世上的人有什么分别呢？分别就在我们因为神，因为他自己的缘故啊，在我们这些软弱的人，这些卑微的人，这些常常犯罪的人身上赐下了极大的丰盛的恩典，让我们跟世人不一样。神的恩典让我们的生命改变，而神的恩典让我们脱离那个我们的败坏，神的恩典让我们不贪爱这个世界，神的恩典让我们可以热心的愿意为主来做事情。如果我们比别人更加殷勤的服侍神呢，你要知道这不是我，乃是神的恩与我们同在。那在路加福音17章第10节，主耶稣也曾经教导他的门徒，他说啊，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我们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所以我们无论你是在家里，还是在你工作地方，还是在教会，我们所做的是吧，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对。 所以我们得是无用的福分。很多时候我们把神的事情还没有做好，或者我们把我们家中的事情，把我们手上的工作还没有做好。但是你要想到你是为神做的时候，我们能够成就一些事情呢，都是神的恩典。神为我们成就万事，离开了他我们什么都不能做。那但是啊，我们依靠神呢，我们就要尽力的、竭力的、殷勤的来行神看为正、看为善的事情。像希伯来书3:20，有一个祝福的话，我也愿意读给大家。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善事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又记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对，那个103篇第八节，他对神的一个描述。我们所信的神是一位什么样的神呢？说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神以恩典为连续的观点。那在那个10篇65篇里面，诗人到底列举了几方面的恩典呢？我自己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我就发现至少有4个方面的恩典，诗人在那个10篇65篇里面说出来。第一个恩典就是神的拯救赦免之恩。那个诗人在3节说，罪业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他在5节说，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命令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那这里你看到那个诗人，他首先承认自己的软弱，他说罪业胜了我。但是我们不应该认为这个诗人是一个故意犯罪的人。我想这个诗人呢，他很可能是想极力的遵守神的律法，想过一个得胜的、一个圣洁的一个生活来荣耀神。但是他说罪业胜了我。但诗人呢并没有绝望，他想，他就向神呼求，他就转向神，他说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两处人所依靠的。那神是我们的拯救，神是我们的依靠，在神有赦免的恩典，至于我们的过犯神都要赦免。诗篇里面也说，神若纠察罪孽，谁能站得住呢？对，如果神真的要问我每一个人的话，我想每一个人能够站得住在神面前。但是在他有赦免之恩，好叫人敬畏他。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你很多时候你想为善，就像圣经的说，立志为善留待我，你想为善，你想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但是啊，行出来啊留不得你。我们就是想做的善我们不去做，我们不愿意做的恶我们倒去做。所以就到了一个境地啊，你就跟保罗一样，你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挣扎在你的生活中。我想一个真正属神的儿女呢，或者一个追求神的人，一定有这样的挣扎，一定有。因为当你要去努力要去追求神的时候，你就发现靠自己做不到。那这个时候要怎么？这时候就要靠神的恩典。所以保罗他说，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救人脱离了。那个圣诞节带给我们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耶稣来是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当我们来依靠耶稣的时候，我们就能够胜过我们心中的那种犯罪的那种念头，我们就能够胜过我们生活中、生命中很多的软弱。那个哥林多前书1:30也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是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对，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圣洁、公义，就是我们的救赎和智慧。那你不要靠自己行善，你也不能够靠自己讨神的喜悦，神也没有希望我们靠自己讨神的喜悦，他是希望我们依靠神，能够依靠主耶稣。那你要经历他的恩典。所以恩典为连续的观点，在我们所过的岁月里面，我自己呢也是这样的。我想你也同样的跟我，我们一定有犯罪得罪神得罪人的时候。但是呢，你要知道，无论我们犯了什么罪，在耶稣基督里面，神都要赦免我，神都可以赦免我们，而且他愿意赦免我们。那神赦免我们不仅仅是我们在信耶稣的时候神赦免我们的罪， 也不是说在你受洗的时候神赦免你的罪，神赦免我们是在我们跟随主耶稣的每一天，我们如果犯了罪的话，神都要赦免我们。约翰一书第一章九节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是不是我们极大的一个恩典呢？但是我们要敬畏神，我们要感谢主，不是故意去犯罪。那第二个恩典呢，这个诗篇六十篇提到的，就是亲近神，能够经历神的同在的那个恩典。诗人在第四节说，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人，这人变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那人因为有罪就跟神隔离，在经历神的拯救赦免之恩之后呢，我们的罪就被除去，我们跟神之间的那个隔阂就被除去，那我们就可以享受神的同在，我们就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神，这本身就是一个恩典。那你要说在那个旧约圣殿的时候，那个外邦人呢，那个圣殿的结构先是外院，里面是那个内院，还有是那个圣所，再在里面是那个至圣所。那外邦人呢，就是不是犹太人，不是以色列人，只能够在外院里面。那以色列人呢，一般的以色列人呢可以进到内院，但是在以色列人里面只有一群人，就是利未人，利未这个支派，他们被神拣选做祭司，他们可以进到圣所。那在利未人里面又有一个，又有一支，就是亚伦的后裔，他们被神拣选，他们有做大祭司的，他们可以进到那个至圣所。所以你看那个时候，你人那个至圣所就是代表神的存在，神就在那里对以色列人讲话。那所以那个时候你人呢，要去见神，要去亲近神，要去神的殿中啊，都不能的，因为神和人之间有那个隔阂。但是当如果你记得那个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有一件事情发生，就是圣殿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那这件事情呢，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预表，一个象征，象征什么？象征了从此以后神和人之间没有任何的拦阻，神和人，人通向神的道路已经打通了，那就是耶稣基督用他自己的身体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如今每一个人透过耶稣就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那就像那个希伯来书的讲，他如今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蒙连续，蒙要得连续，蒙恩惠，做我们随时的帮助。那我记得圣诞节我讲第二天到，就圣诞节带给我们第二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什么？以马内利，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你要给他取名叫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都是那个神的心意，神愿意与我们同在，而且神透过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差遣到世上来，这样神就可以与人同在。但是啊，很可惜的是，就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做神的儿女的人呢、啊，就疏忽了神的这个恩典，我们不愿意来与神同在，我们不愿意来亲近神，也是我们认为亲近神浪费时间，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我们没有时间来亲近神。那这实在是我们基督徒做神的儿女里面的生命中一个很大的亏欠，我们生命的亏欠，还有我们生命中一个很大的破口。我不知道你因为没有亲近神，因为你没有常常的经历神的同在，你受了很大的亏损。那个属灵的祝福上，就是在你的生活工作上，你都受了很大的亏损。如果你读圣经呢，你就可以看见，圣经里面在以赛亚书里面特别记载了几处圣经，他就讲到你要等候神，要亲近神。如果你不等候神，你不亲近神，你要依靠自己呢，那圣经里面给我们一个很看到一个很悲惨的一个结局，给了一个很凄凉的一个光景。以赛亚书三十章十五节，这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但是以色列人呢，他们根本就不愿意，他们不愿意那个归回安息，也不愿意平静安稳，说你们尽自不肯，你们却说不然，我们要骑马奔走，要骑马奔走，要跑得快。那神就说，他所以你们必然奔走。那又说我们要骑飞快的牲口，那神就说什么？所以追赶你们的也必飞快。那你看这个，你靠自己努力，靠自己那个用劲， 最后结果是什么？就是不是事半功倍了？就你用了很大的力，就是什么徒劳无益。这一人吃喝必令千人逃跑，五人吃喝你们都必逃跑，以致剩下的好像山顶的旗杆刚上的大旗。这以色列人要骑马奔跑，要骑黑快的牲口奔跑。最后是什么？最后以色列人剩下的就像山顶的旗杆，就只剩几个，是像那个刚上的大旗啊，就寥寥无几。那当时神应许他们，在十八节，你说等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那以赛亚书四十章二十八节，我想告诉很多弟兄姐妹，非常熟悉的一段圣经了。说你岂不曾知道吗？你岂不曾听见吗？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基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出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那个亲近神，住在神的殿中，就什么？就是在神面前安静，献上我们心灵和诚实的敬拜，而且将我们一切的事情，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交托在神的手中，等候神的旨意，等候神的作为。你看他说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你来亲近神，你来经历神的同在的时候，你能够重新得力，你能够奔跑不疲倦。不然的话，你靠自己奔跑就是少年人，你要疲倦困乏。那很多时候，但是我们特别海外的华人都是那个很能干，都是很能做事情的人。那很多时候，当时你不知道，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安静，需要在神面前安静。像圣经里面说，你们要休息，你要知道耶和华是神，那这是神给我们很大的那个安慰啊。说你们要休息，要知道耶和华是神，就不是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做，也用不着你把什么事情都做完。你要知道神是神，他会看管一切的，他会为我们成就很多的事情，那我们在神面前应当安静。当然并不是说住在神的殿中就是每天都在教会，就是住在神的殿中。那现在我每一个人，我每一个信神的人都可以直接的来到神的面前，无论你在什么地方，在什么环境上面，你向神祷告，你向神亲近，你向神呼求神的时候，神就在那个地方与你相见，那个地方就是神的殿，神的殿就在那里。当然我们也不要轻浮神所设立的，就是教会为我们所预备的，让我们可以聚在一起，一同来亲近神，一同来享受神殿中的这个福分。那第三个恩典呢，就是祷告蒙应允的恩典。那诗人在第二节说，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第五节也说，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那这里诗人对这个神的一个称呼是很好的，说是听祷告的主啊，我们的神是一个听祷告的神。那神听我们的祷告，这是神极大的恩典。你想呢，神他是那么威严，那么高大，那么崇高，我们这人这么卑微，这么渺小，但是神却听我们发出的祷告，所以这本来就是神很大的恩典。那这一次我们举办那个圣诞节活动，我刚提了我们中区的本来是一辆车，但是后面有超过100多人来报名，那一辆车怎么装也装不下。那后来啊，在那个16号的时候，就有弟兄呢，他听到我们的报告，他就有感动，他就愿意奉献钱，也愿意奉献食物，他说鼓励我们就是再加一辆车。那我说那我们也愿意加，但是我们愿意加并不是说就能够加上的，因为那个12月17号星期一，我就打电话跟那个 school bus 公司，那 school bus 公司说你加一辆车可以，但是问题是什么？问题是要我们能够找到司机，因为在这个这么短的时间，而且在这个假日的时候啊，没有人来给你开了。那最后他就让我们等那个答复，一直到那个第二天星期二的18号的那个下午2点钟的时候，他才给我们那个肯定的答复，说啊没问题，找到一个司机。那就在12月17号、18号这两天，其实我就在不停的祷告，就是哎呀， 一方面心里着急，如果是找不到时机那怎么办，这么多人再抱一下。那当时在祷告的时候，我也相信，我心中也有一点平，也有一份平安，我就相信神应该会为我们预备一辆车，应该可以找到司机。那当我们等到2点钟听到那个电话说、啊、找到司机了啊，可以多一辆车的时候，那心中真是充满了那个感恩，充满了那个喜乐，觉得很轻松是。那12月21号我们星期五，我们弟兄姐妹很多都回了那个排练，那排练完了以后我回到家，一回到家就不行了的，一下就动不了了是吧，那个脑袋也发热发喘，对，那个喉咙也特别热，也特别干，那身上也特别发热，我根本就管不了，对，几个小孩也不管，就躺在那里就不动了，就一直就在开始睡觉。但是啊，其实一个晚上也没怎么睡。那我心里面因为也在想啊，想第二天呢每一个细节，可能每一件事情怎么都会好多事情。但是那时候我心里面就有一个很大很清楚的一个念头，就是你要祷告，你不祷告的话你根本就没办法了现在。那我就其实一晚上心里面清楚的就不停的祷告神，一方面就是求神能够医治我，那我第二天我还能够起来，而且讲话还有声音，我最怕当时就是没有声音了，第二天如果起来了可能就没有声音了，对。那真的，那第二天早上，我其实5:30我就起床的。我呢起床的时候也是祷告，这也感到还好很多似的，很感谢神。那做了忙碌一天，那第二天一直到星期天，到星期一的时候，是这个3个星期，一切都忙完以后，就发现真的就不行了，就在家里休息了2天。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呢，我就感到光是说我们有很多的事情要做，我们也做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啊，真是在整个过程里面，我自己就经历到，就真是神在听祷告，神赐下那个力量，神赐下那个恩典，而且神在整个过程里面发现他与我们同在，那这是最宝贵的。而不在乎那个事情做完了，或者事情做好了，不然的话什么？不然的话，当人都走了以后，只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很难过，因为天上任何一件事情，如果只是为了做事情呢，事情都就结束了。但是你如果在这个事情过程中间，你经历了神，你认识了神，那就是外面的环境呢、啊、都不能，不管怎么改变，你心中都有那个平安，都有那个喜乐，这是那最重要的。那我曾经听过一个很大的一个布道家，他曾经分享一次，他到世界各地去布道，那每次布道很多人信耶稣，那你如果做一个传道人，做一个牧者，那是很兴奋的。但是、啊、他说他每次一回到旅馆的时候，他就觉得特无聊特空虚了，说这么多人就走了。他刚开始的时候都挺兴奋的，但是时间久了以后他就发现不对，每次有虽然有很多人来参加布道会，也很多人信主，但是当这些人都走了以后，他一个人回到旅馆的时候、哎、他就觉得特空虚似的。那后来就发现什么，就是你如果只是为了做事情呢，那你一定就是这样的。但如果是你经历那个神的同在，那个认识神呢，那你安静在神面前，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呢，你不会感到空虚，你不会感到寂寞，因为神与你同在，而不是在外面在做的事情。那我盼望就是我们每个弟兄姐妹，你在参与侍奉，你在服侍神的过程中，一定要学习这样的功课，不然的话，你越做你可能觉得很累，越做久了你就觉得也这样无聊，没什么意思。而不是说你在跟随神，在做神的工作的时候，认识了神，经历了神，这是那个很重要。神要的就是这个，神什么事情都可以做，不需要我们帮忙，不需要我们为他做什么事情。那为什么神要让我们来做事情呢？就是让我们在这个做事情的过程中来经历神，我们看到自己的不能。说你能够，你知道你自己能够做什么很重要，但是你要知道你自己不能够做什么，那个更重要。因为你在你不能的时候啊，就可以向神祷告，这个时候你就是经历神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是认识神的时候。那这是我们神让我们做事情这个时候，神垂听我们的祷告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让我们认识他。那个祷告呢，是我们亲近神的一个途径，祷告也是神赐福我们，神要祝福我们一个管道。你知道神要赐福我们，他有一个管道的，就是很多时候就是神透过祷告赐下他的祝福。那祷告也是我们基督徒手中一个武器，这个武器什么，就是来抵挡那个试探，能够胜过仇敌的一个武器。那 这也是很可惜的，就是我们基督徒啊，那个祷告的对祷告的事情呢，知道的太少。我们祷告的也太少，那我们在祷告中经历神的恩典也很少。很多时候就是要神把我们逼到一个地步，就是你不祷告就不行了，这时候你才想到祷告。但是其实正确的那个秩序和反应是什么？应该是你常常祷告，凡事祷告，而且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把所有的事情带到神面前，而不是说不要到不行的时候你才能祷告。如果我们能够凡事祷告，常常祷告呢，我们就可以经历神更多的恩典。那第四个恩典呢，就是供应和赐福的恩典，就是神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的，神祝福我们。那个诗人在第九节他说，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神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泥沟，润平泥瘠，降甘霖，实地软和，其中发展的蒙你赐福。那我们很多人可能没有做过农民嘛，你对这段经文可能不大明白他说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你翻译成我们现代的语言了，跟我们有关的了，你可以，这可能大概是这样的：就你手中所做的工作，无论你是那个学生还是老师，无论你是在工厂还是在那个医院里面，神都赐福你手中所做的事情，而且你所需要的一切，神都丰富的供应。那这我们强调神的恩典，并不是忽略我们人的本分。那个农民的他耕地，他撒种，他浇水，他出草，这是他的本分。但是每一个农民都知道，不是说他耕地了，他撒种了，他浇水了，他出草了，就有好收成。每一个农民都知道的，不是这样的。因为要好收成，还有什么？还要风调雨顺。那个风调雨顺，那不是农民能够掌握的。那如果你不认识神的人，那个风和雨那什么，那就是靠天，就我们农民叫做靠天吃饭。你不认识神的人，你就是靠天吃饭。但是如果认识神的人呢，你就知道神，这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中。神会降下甘霖，降下透雨，让你地里面所长的都蒙他赐福。那你现在做事情，无论你是读书，无论你是教书，还是你是做任何的事情，那你都有我们当今的本分。你要认真，你要殷勤，这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说你看那个马蚁，它不种，它在夏天的时候它也知道急促粮食。那你跟它，如果我们懒惰，我们也连那个马蚁都不知道，那你到了冬天的话，你可能真的就是饿饭。但是啊，同样的，你就要知道，不是说你尽了你的本分，你就一定能够得到你所期望的结果。所以这样说，我已经做了我该做的，那神就要祝福。所以说我事情就应该怎样成就，不是的。一切的事情能够成就，能跟领导你，是神的恩典，是神的祝福。但是啊，神不是说要苦待我们，这个神说不是说非要跟我们过不去。圣经里面启示的神，真的是愿意、乐意赐福我们的。像我们刚才冯牧也读了一节圣经，就他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喜爱他的人，不给他所爱的人。那我们作为我们个人啊，作为基督徒啊，作为神人，我们也应该认定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以外，我们一切的好处都在神里面，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你只管凭着信心去支取。像那诗篇三篇说的，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对，那神以恩典为连续的冠冕，我前面讲了四个种恩典，它有赦免之恩，我们可以来亲近神，神听我们的祷告，神供应我们的需要。那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就鼓励你，你想一想，随着将来诗歌所唱的，你算一算，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你在哪些方面经历了神的恩典，那你为神的恩典向神献上感谢。那可能有的人在做朋友，有的人呢，他就会说，这听起来可能都挺好，神以恩典为连续的冠冕，但是你说，但我怎么没有经历到神的恩典时，我的祷告神没有垂听，我现在也没有找到工作，或者我的疾病现在也没有得到医治，或者我的那个处境也没有什么改善，我跟人的关系现在依然也没有得到改变。而且你不知道这种情况要持续多久，很可能就会带进2008年了。 那就像刚才那个属主人格也说，说有时遇见苦难如同大波浪，那有时候你跟随神了，觉得背那个十字架他背不动了，就觉得苦难堪。那我相信有这样的情形在我们中间，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或者一些朋友，你现在正在困难里面，正在痛苦当中，那我能够怎么帮助你呢？其实很多时候人的帮助都是突然的，人不能帮助什么。在这个时候啊，在这种情况下，那我们常说我为你祷告，比如弟兄姐妹为你祷告，那我也盼望你啊，不要失去了信心的祷，失去了信心，失去了祷告的信心，在你苦难中，在你的痛苦中，你要向神祷告，你要等候神，神真的是有恩典。那我也不盼望，我也盼望你不要怀疑神的信实，神的良善。神是蛮有恩典和怜悯的，虽然你说我没有经历到恩典，然后我经历的事情都不顺利，你心中不要有苦毒。你如果真的相信神，依靠神，等候神，神的恩典会向你显明的。但我不能够强迫你向神献上感恩。你说你现在我真的没有感觉不到神的恩典，因为感恩要自己从心里出来。当然我希望借到神的话告诉你，你心中不要有苦毒，至少你在神面前等候，神的恩典会向你显明的。有时候我们也误会，我刚才讲了很多的恩典，但是我们也要承认，这也要说得很清楚，信耶稣不是说一帆风顺，而信耶稣也不是说帮你无灾无病，有时候你真的还是遇见灾病了。像早上我们读了那约瑟的故事，那约瑟是被神大大使用的人，但是你看他前面经历了很多的苦难，被那个哥哥们卖吧，被那个主人的妻子引诱，被下在监狱里面，在监狱里面帮助了人，人就把他给忘了，但是神与他同在，他无论在什么场景下面，即使在监狱里面，神都与他同在，他在管理监狱，监狱里面的人把什么事情都交他管，神与他同在，他凡事的顺利。那所以你要相信神掌管一切，相信神在凡事中都有他的美意。那这是很难学习功课，特别是当我们自己正在苦难中，正在痛苦中的时候，那我们不是说站到旁边就说告诉人家就可以了。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就说你与同哀哭的人呢叫同哀哭，那我们要尽量的去分担那个痛苦中苦难中弟兄姐妹的重担。但是更重要的就是我们自己，我们也不能保证明天是不是有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但是我们神要我们要学习功课，就是你在苦难中，你在痛苦中的时候，你能够依然的能够感谢神，依然的能够相信神。那在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例子，格林多后书也是保罗，同样是保罗，我们说他是使徒，大大被神使用，但是他身上就有一根刺，那就是一种疾病了，他肉体中有一个疾病，那他也祷告神，祷告了三次，最后神都没有医治他。那你看我们前面说不是神有祷告能应允恩典嘛，但是神有时候也不应允他的祷告，但是并不说神就没有恩典，他祷告了三次神都没有应允他，最后神对他说一句话，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你在软弱中啊，你在疾病中，神依然有恩典，而且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那以致保罗他就说，说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那在那个哈巴谷书第三章那里也记载了一种情况，就是刚讲如果是神不是有丰富供应的神吗，但有时候你真是觉得神怎么没有供应你似的，你找工作找了很久都没找到。那个哈巴谷书三章十七页他就讲，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那这个如果用我们现在来讲，真是就是一贫如洗，家徒四壁，这什么都没了。但是啊，这个哈巴谷先知他最后一句话，这是非常重要的。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那这是很难的，什么都没有了，你还有一样东西，还有什么？还有神。对，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神喜乐。当然神也会供应他所需的，不过是有苦难。最后我想讲一个故事，也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你可能听过很多遍了，就是讲沙滩上的脚印， 那就是讲一个人呢、啊，他在回顾他一生走过的路的时候，那就仿佛就看见那个沙滩上有那个脚印，那他就看他一生走的那个脚印，他就发现了很多时候就是有两排脚印，那有一排就是他自己的脚印，那有一排呢就是耶稣的脚印，就是神的脚印，就神与他同行，他与神同在。但是后面走着走着走到一段，他发现哎，怎么只有一排脚印了、啊？啊，他就想了，说那一段时间就是我最痛苦的时候，我最难过的时候。哎，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了呢？只有这么一排脚印，那一段时候神到哪去了呢？那他就开始问神了。最后神就说：“让你自己看清楚一点。”他那一段是只有一排脚印，但是那个脚印是谁的？所以他就看那个脚印说：“那一个脚印不是他的脚印。”那个脚印是神的脚印，神讲什么？什么意思啊？就说在你最困难的时候、最痛苦的时候，不是你自己在走，是神抱着你在走。那时他才明白了，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是怎么过来的，不是靠他自己，而是神带领他经过了那个死荫的幽谷，带领他经过了他人生的低谷、人生的旷野。那这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生命中都常有的，所以我们要学会，就你在黑夜中能够向神歌唱，在痛苦中能够向神发出赞美。所以你当你在回想2007年的时候，我想神有很多的恩典了，但是可能有很多弟兄姐妹你觉得神没有什么恩典，你遇到事情都不顺利，你遇到事情现在大家在痛苦中间。但是我希望圣经上的话或者先人那些过去信心的伟人他们所立下的榜样，就是让我们学习，即使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还是相信神是有恩典的，他的恩典是给我们用的，我们应该向神发出赞美，而且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而且等候耶和华的必不致蒙羞，神一定因他自己名的缘故以他的恩典为我们连续的冠冕。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你，当我们一起在思想你的话，在思想我们过去这一年甚至这一生我们所走过的路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向神发出感谢，你以恩典为我们连续的冠冕。我们如今成了何等样的人，都是神你自己的恩典才成的，我们感谢神。主要我们也知道在我们的周围甚至我们自己的生命中，我们有很多不如人意的地方，有很多不如人意的事情，我们有疾病，我们有失业，甚至我们有痛苦，我们有失望。主要但是我们感谢神，因为你是信实的，你是不改变的神，你让我们有信心在这些黑夜中，在这些困苦绝望中依然看见神你在眷顾我们，你就是那位从岁首到年终你的眼目时常看过我们的神，你不会长久地撇弃我们，你也不会向我们永远烦怒，你呢是要向我们施恩典赐怜悯，让我们在末后的日子里面因着神更加有指望。我们求主你兼顾众弟兄姐妹的信心，看过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家庭和亲人，让我们都把我们所思想的，把我们所计划的，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的事情就交托在神的手中，让神的恩典在我们中间彰显，让神你自己的名在我们中间得到荣耀。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
谢谢啊，现在他们的启示都是天父第一三部。